当我们讲基督的时候，通常的用法都是指那个人或者那位上帝的儿子。不过如果我们说的仔细一点，基督是一个头衔，不是人的名字，好像总统是一个头衔一样。那么基督在旧约里的叫法就叫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基督中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也就是一个被上帝正式安立成上帝仆人的人。那么在旧约里面的受膏者有先知、君王、祭司，所以大卫、亚伦都是受膏者，他们当上帝的仆人，有膏油浇在他头上，就是等于我们今天说的案例一样。但是到耶稣以后，基督这个词就慢慢越用越狭窄，甚至专门用在耶稣的身上了。但是基督这个字是一个头衔，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当然跟基督我们混着用都可以的，不过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另外呢，上帝的儿子，或者说上帝的独生子，或者说圣子，这个是永恒存在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样长存，有完全相同的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啊。这是讲到圣子，或者说神的道，或者说神的话。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有了人性，有了人的身体，是玛利亚怀孕以后的事。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道，或者圣子，或者上帝的独生子，永远跟圣父和圣灵同在。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道成肉身之前，没有耶稣这个人，圣子是存在的，上帝的道是存在的。那么但是有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并不存在，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当然可以说旧约就有，但是成为肉身的那个在旧约有没有出现过？没有。好，旧约中没有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旧约中有圣子。旧约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的使者，看起来圣经里面那些地方把耶和华的使者就等同于耶和华。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也有讲到说，使者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跟亚伯拉罕一起吃喝，然后亚伯拉罕还帮他们洗脚，也就是有脚有嘴有手，跟我们人一样，似乎是有血有肉的。在士师记里面，参孙的母亲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就耶和华的使者或神的使者，看起来是一个人，也会吃东西，甚至跟人有接触，但是也被称为耶和华。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旧约的时候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显现。这个讲法不恰当，上帝的儿子有了一个肉身，有了人性，是玛利亚怀孕以后的事。之前神的独生子并没有一个肉身，并没有一个人性。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但是圣父等于神，圣子等于神，圣灵也等于神。至于基督呢，基督耶稣这一个 quote and quote person 啊，他没有双重人格，他没有 double personality， 他只有一个 person， 跟你我一样，没有精神分裂，没有双重人格，但是他有两个性，他有 double nature， 一个是 divine nature， 一个是 human nature， 这两个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那就很头痛了。你要了解耶稣是人，这个不难。 你要了解耶稣是神，这也不难。你要了解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这就很难了。那么我也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最起码开始相信这样的事，能不能了解我们慢慢来哈。先讲的第一点就是，旧约中没有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旧约中他有预言，圣子，上帝的道，上帝的独生子，有一天会成为肉身的基督。下面我就要讲到说，旧约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旧约上帝的独生子那倒是永远存在的，不仅存在旧约里面，旧约之前也存在，永远都存在。那么旧约里面上帝的独生子也预言他会作王，那么在哪些地方有呢？非常的多。我今天就跟各位看几处的经文呢。第一个在诗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里讲到整个世界的力量联合起来在做一件事。各位，整个人类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不太多，有一件事情全世界的人联合在做，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巴别塔，大家一起努力来建造巴别塔，也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抗拒上帝。那么这个世界罪人很少合作的，巴别塔那里是一个。那么在历史上也不断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世人包括你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温柔的或强烈的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你说康牧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基督教，基督教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我根本不懂它，我没有反对过。你不能说我跟这个全世界的人类一起在抗拒上帝，我知道你没有，但是你暗中有，你不知不觉的有。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观点，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希望不会伤到你的心啊。就是从圣经来看，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明明可知的，上帝的存在不是要我们费尽口舌来说服你的，上帝的存在并不是要你念完圣经在教会听了好多道才能够明白的。照罗马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每个人都晓得。你说我没有看过，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点也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只能说徐志摩的诗偶然，就这是一个偶然。这个宇宙中的原子分子在不晓得怎么情形下的碰撞碰撞碰撞，然后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居然就形成了，从无到有，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是让科学家不能解释的。从有到生命又是很稀奇的，怎么样从无到有的世界，怎么样从无生物到生物，这两个阶段都很稀奇。最稀奇的是怎么从一般的生命到有人类的生命。我知道我们都会讲进化论，那么我自己希望没有任何的偏见，也不是无知说的这个话，我觉得那个证据实在是太少了，就是简直没有什么证据，是一种理论，虽然大家都接受。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理论，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我们人怎么会有，实在很难解释。那基督教就说了，这个世界不是自发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从可见的世界里，你一定能够知道有一个不可见的上帝。但是人的罪就在这里，我们天天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世界，可是我们不承认有他。我们的罪就好像我的儿子如果从小到大正常聪明 有礼貌，在我家长大，他在学校表现很好，他在各地表现都很好，他在我家里表现很好，他只有一个问题，我从小养他、喂他、带他长大，跟他讲话，可是他从来看到我好像没看到我一样，他从来没有叫过我爸。这个是圣经讲的人的罪的基本的根，就是你活在上帝造你、养你、爱你的世界里，你天天时时刻刻经历到这个真实，你却不相信。不但你不相信，你还认贼作父的叫其他人爸爸。就是我们犯了两个罪恶，一个是明明可知的上帝，我们说他不存在，另外一个是我们把所有的受造物变成上帝来敬拜。那么这个是人的罪恶，所以人的罪恶不是只是建造巴别塔，一直都有这样的罪恶。诗篇第二篇讲的就是世上的君王承载，其实这还可以加一个，就是百姓一同要商议抵挡耶和华，不只是抵挡耶和华，还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刚刚讲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耶和华的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先知、君王、祭司。不过你们看圣经的时候，可以也把一个东西放进去，耶和华的受膏者和耶和华的仆人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等同于以色列。你们念历史的应该在大学有教，就是在欧洲有很长一段历史是反犹太主义的 anti-Semitic 的。那么人对犹太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也很羞愧，基督徒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力量，抵挡以色列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近代呢，又有很多 Zionist 锡安主义，就拥护以色列人的，那么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于以色列的各样的发展非常的关心，最关心最盼望的是以色列不只是建国，而且是重建圣殿。那么当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好多基督徒就开始算主什么时候再来了，现在比较不好意思算了，因为好像一直都没有再来。不过就是有些人认为以色列就是 ethnic Jew 还有这个国家仍然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有一份，有人说没有哈。那么在这里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可以表面上很顺利的解释，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上帝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我自己比较倾向的解释是，这个世界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以基督为首的基督徒，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者新约的教会。那么世上的君王都在抵抗，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的每一个自私自利的举动、心思意念都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上帝来约束我们，包括在信上面的放纵。那么诗篇第二篇就是照犹太人的解释，你抵挡上帝那是笑话，不能抵挡的，你抵挡上帝的受膏者也是笑话，因为耶和华已经立他为君了啊，主要在怒中责备他们。第二章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听得懂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出现。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我今日生你？解经家会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本质是同样一位神，但是是不同的位格。那么用一个动词来讲， 就是圣子不是被造的，圣子是被生的，人造的就不是人，人生的就是人。圣经的学者教父们用生这个字来表达圣子跟圣父的完全的同质。我再说一次，人生的就是人，人造的就不是人，所以神生的就是神，神造的就不是神。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是神生的，所以他跟神是同质的。哦，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时候异端也会说圣子比圣父要小一点，圣子也比圣父晚一点，圣子在没有被生的时候他是不存在的，在宇宙中有一段时间没有圣子，因为他没有被生。这是错误的理解。在教会的历史上会说圣子什么时候被圣父生的，在永远中被生的，所以你可以说圣子是永远中被生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理，只是要表达圣子跟圣父是同质的。那圣灵呢？圣灵不是圣父生的，也不是造的，圣灵是圣父和圣子猜出来的。那么神所猜出来的也是神，那么神在永恒中生了他的儿子。如果在历史上的话，是当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耶稣被生。你是上帝的儿女吗？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在永恒中被上帝拣选的。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信耶稣的时候被上帝生的。希望你能够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是被上帝所生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上帝的儿子是在永恒中被上帝所生的。这是诗篇第二篇了、啊、那么在诗篇第八篇也是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的地方，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作为在全地都非常的美好。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当我们看到星星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看到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我们会说好美啊。在诗篇第八篇讲到我们看到上帝所造的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他没有说好美啊，他也没有说你真伟大，他说的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就是很稀奇的是，当上帝的儿女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时候，在圣灵感动下会说一句话，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这时候看到旧约里面的预言的先预言的基督，其实也是预言了人类应该有的样子。各位需要知道，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如果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说，不认识耶稣的人也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耶稣的人，你大概最多只能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形容你自己。我是台大的学生，我是富二代，我是诗人，就是各种社会上加于你的东西，那是会变化的，而且那个是受世人的看法而改变的，以至于我们恐怕都有这样的痛苦，就是你的身份是不定的。我们算什么？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上帝的儿子来赎我们。你看到耶稣，你看到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看到人应该是顺服信靠上帝，像耶稣那样子， 你看到耶稣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人应该是顺服信靠上帝，你才能活出你的英雄本色。另外一个，你要看到耶稣，你才能看到上帝，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上帝有多么的美好。罗素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总说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看这个世界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他说他看不出来，看到世界只觉得没有上帝，看到世界只觉得如果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很愚蠢的上帝。那个 Richard Dawkins New Atheist 说同样的话，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真的上帝造了世界，他一定是一个很拙劣的工匠，然后对自己所造的很不满意，又很羞愧，又不知道怎么改良，就把它丢到一边了。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一点，女孩子可能尤其敏感，当你在班上或者在家里，你觉得你不够漂亮，不够聪明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上帝对你很残酷，没有把你造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残酷和残缺，路德讲的，加尔文也是这样讲，如果你不透过耶稣来看上帝，你看到都是魔鬼，你不透过十字架上的耶稣来看上帝的话，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荒谬不可理解的事情。我想一个有深度一点的无神论者会同意这个话的。英国有个现代哲学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叫 John Gray， 他对很多无神论有一个很严厉的批判。他看到很多的新无神论者讲的话都跟启蒙运动的那些无神论者差不多，说人类生活太辛苦了，因为我们太多迷信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被基督教辖制了。人如果能够摆脱基督教，摆脱教会，摆脱基督教的上帝，不迷信，这个世界就会，人和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尊重、和平、健康、爱等等。江贵说，这些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上帝，却还保持了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上帝根本不存在，没有意义，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耶稣，你不认识这位成为肉身的主的话，我自己觉得江格瑞所讲的是很对的，人活的没有意义。那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在存在主义很流行的时候，有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自杀。那么我们即使是很乐观，也迟早会看到没有什么理由乐观，唯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真是美好，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因为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就得到了上帝的尊贵荣耀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野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话也是真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更好。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世界以后，就把管理万有的责任交给了人，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人是管理万物的。到最后进入世界以后，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给挪亚的命令仍然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不再有那管理万物的任务了。大概是神知道人的罪恶不能管理万物，人的罪恶只会叫万物都怕他。那么在创世纪里，耶和华说了这句话，万物对你们都会惊惧。那么在旧约里给我们这样的预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会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更好。在新天新地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开始起这个作用。 诗篇二十二篇里面也有预言到基督，预言到弥赛亚。那么二十二篇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痛苦。不过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今天特别选这些地方，就是这里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旧约中的弥赛亚其实也是旧约中的人。再一次，人要是一个真正的人，真人啊，真人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要在耶稣身上才看得到，因为他听从上帝的话。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经验，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我们马上会想到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不希望各位有机会用到这句话，但是我们都会用到这句话。不是神不要我们，而是我们会体会到，我们会在神权柄慈爱的带领之下体会到神好像不理我们。因为神没有理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经上用了这句话，旧约有讲，耶稣在他十字架也讲了，为什么离弃我。我很喜欢讲道的时候提到罗马书里面问的一句话，这样可说什么呢？可以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碰到这种时候，但是第一个一定会碰到，第二个不会太少的。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信心继续的向神呼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要常常赞美上帝，让上帝坐在我们当中为宝座。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觉得上帝离弃我们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的就是我们继续的呼求，我们继续的赞美，我们继续的依靠他。就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有这样的经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上帝的儿子也有这样的经历。可是这些经历不是突然的，也不是纯粹负面的，这些经历让我们如果知道耶稣舍己的大爱，让我们愿意更加的信靠上帝。二十二篇描述我们都会马上讲，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遭遇，他被人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听到的别人的讥笑。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也会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信耶稣怎么还碰到这种事？我们也没有话可以答，我们可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但是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仍然是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你叫我出母腹，我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是大卫的痛苦，这是耶稣的痛苦。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旧约里预言的基督，也是旧约里预言的教会，也是旧约里面描述的在历史中上帝的儿女是会碰到的情形。我们会受苦，我们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丰富，那我们也非常感恩。下面我们看诗篇第四十五篇。这一篇诗篇呢，我觉得在讲基督是神的时候非常的重要。通常大家最熟悉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这个对于异端没有太多说服力，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道就是神并不是指独一的真神，而是有一点神性而已。对犹太人就更没有说服力了，因为犹太人更不相信新约是上帝默示的。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跟犹太人讲，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是一个作者在歌颂王，第一节， 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第二节，你应该就是他的王，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解经家会说，可能是所罗门的婚宴上有人在那里歌颂王的荣美，好，这可能吧。但是他在歌颂王的荣美的时候，怎么会讲到这句话？你再怎么歌颂，你不可以把王提高到一个地步，提高到神的地步。可是他居然用了这句话，就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第七节，我觉得是整个圣经中讲到耶稣神性最好的经文。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在这里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那个王被称为神，那个王所信靠的神也被称为神。除了讲这是圣父和圣子以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了。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荣耀的场合我们能够常常经验而且盼望。我们在诗篇里面最后看的是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也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诗，也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以及他的荣耀。既是在讲耶稣基督，就不要忘记他的神性和人性；既是在预言基督，就记得这是神也是人的经验。六十九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我相信各位你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也希望我们不要有这么孤单的经验。在那种痛苦里面，大卫就形容我在呼求上帝，而这也是耶稣自己的经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是上帝，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基督也成为人，为我们承受这许许多多的痛苦。那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求主怜悯。可是继续求主怜悯，甚至有的时候像基督一样到死都还有艰难。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各位，在神的家里面，希望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彼此安慰，这很需要的。我们都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耶稣没有得到安慰，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么这都是描述到耶稣这个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受苦的情形。好，这是诗篇里面。另外要跟各位看的，旧约里面的基督是在但以理书。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非常有智慧，他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那么尼布甲尼撒征服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的精英掳回他的皇宫，然后给他们各样的训练教育，让他们以后可以服侍尼布甲尼撒。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在这样情形下到了巴比伦。到巴比伦以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立志还是要遵行主的旨意，不被玷污，神也让他们胜利了。那么当你有一颗 圣洁的心，单纯的心，敬畏主的心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当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反而不自由。但以理愿意为了上帝摆上一切，他变得很自由。他的自由难以想象，我实在也不太好讲啊，但是讲出来吧。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都被改名字了，被改成当地神的名字，他们也应。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学什么？学的是紫微斗数。就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他不知道梦的意义是什么。后来但以理把这个梦解出来了，他先把谜题讲出来，然后再讲谜底。他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一个巨大的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非常可怕的一个巨象。后来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脚上，这象就垮掉了。这个象的脚是半泥半铁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聪明人，很强大的国家，很多的公司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没有一点嫉妒的心，我们非常欣赏，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些英雄，不管是集体的个人的，我们也赞赏，我们也喜欢。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泥足巨人，如果他不是信靠上帝的，有一天都会崩溃，有一天都会在自己的重担之下压垮自己。各位小心啊，你要依靠上帝，要不然以你的聪明能干，你能够赚取非常多的荣耀，这我相信。但是那个荣耀越多就越重，有一天那个荣耀你会承受不了的垮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举起来，我们只有依靠上帝。这个巨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告诉你，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帝国出现，会有不同的政治帝国、商业帝国、文化帝国，不管他多么了不起，有一天会垮掉。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国当然不是以色列，这国是神的国度。旧约里面有以色列，新约里面有教会，这个国就是永远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圣经上用一个东西来形容，旧约里的基督有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一块石头。耶稣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能够把巨象打碎，这块石头能够成为一个大山，充满了天下。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讲的这个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我们都在其中，我真是恭喜你，你跟我，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双重国籍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有七八本护照，但他们都是地上国度的人。地上的国度，该杀的国度，绝对有它的价值，也绝对有上帝在其中的掌管，但是那会过去的。我们在地上的国度中，我们也努力的做事，努力的工作，因为耶稣这样吩咐我们的，该杀的物要给该杀。你在学校里，在家里面，都是在地上的国度里面，你对你的父母应该孝顺，对你的长上应该顺从，你应当有最好的表现。但是不要忘记，你也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永远的忠诚要给上帝的。但以理当时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在巴比伦的国度，他对巴比伦王说：愿王万岁。他顺从巴比伦王，他好好的替巴比伦王做事，但是他会说愿王万岁。后来巴比伦亡了，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但以理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冯道一样， 中国人会觉得他很无耻。六朝元老，换一个王，换一个万岁。我们基督徒不觉得但以理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是上帝兴起的。大力乌王他就喊大力乌王万岁，但是他始终是忠于上帝的。我不是说我们在人间不要有忠诚，我们在人间也要有忠诚，但人间忠诚是相对的。我们基督徒忠孝节义都是相对的，对上帝的忠诚是绝对的。那么但以理看到这件事，但以理看到上帝的国度存到永远，而上帝的国度呢，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值钱的石头，是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我自己每次看到这句经文就想到和氏璧，这块石头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宝贵，可是人看不出来，人觉得没有价值。反过来也是这样，各位，人看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价值，你看你自己也觉得平庸，但神看你非常宝贵，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神性，也看到耶稣的人性，看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性，成为神的儿女。好，最后谈一点，在旧约里面有这些预言耶稣的，但是旧约里面有没有预表耶稣的？有很多的讲道的人会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是预表耶稣的，譬如说，有人说约瑟是预表耶稣的，有人说大卫是预表耶稣的。我觉得不要太苛刻的话，这样讲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我们严格一点来讲的话，约瑟、大卫只是分别表达出一点耶稣的性情。如果说有预表耶稣的，圣经上允许的，我觉得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有讲的，摩西说将来上帝会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圣经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我就是那个人，将来有一个人要像摩西一样。像摩西什么一样？像摩西一样坏脾气吗？像摩西一样会杀埃及人吗？不是，像摩西一样是他会牧养上帝的羊群，他会把上帝的律法教导上帝的羊群，而他比摩西还要大得多，他比摩西还要了不起得多。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圣灵永远存在，不过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他取了肉身，取了人性。取了肉身，取了人性以后，这个肉身和人性就再不离开耶稣了，就再不离开圣子了。就是圣子是永远存在的，耶稣基督也会永远存在，但是耶稣基督肉身有一个开始。那么我希望这一点各位能够认清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